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如果你是我们忠实的老听众朋友的话，素琴在这里再次的要谢谢你过去支持这个节目。如果你是我们新的听众朋友的话，也要鼓励你继续的好好的收听，借助这个节目来装备自己，更盼望不单是你自己能够长进之外呢，也希望你能够帮到更多更多的人。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1连5天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个特辑的内容，就是辅导基础的概念，借助这样的辅导基础的概念来装备自己，使自己能够在当中成长。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昨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一个乐观积极的人，他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我再次的要提醒听众朋友，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去改变我们的思想，尤其是你是一个悲观的人的话，希望在这一方面不断的依靠神，仰望神。因为正面的思想，用乐观的态度去看事情的时候呢，你的心情，你跟人的关系就完全的不一样。同样一件事情，如果能够从正面乐观的方向来思考，就会使自己充满喜悦跟盼望。所以乐观的人是会从挫折当中发现希望，那悲观的人呢，是会在成功当中寻找挫折。听众朋友，你听清楚了吗？也就是说，一个悲观的人，他是在成功当中会寻找挫折，但是一个乐观的人呢，他是会从挫折当中发现希望。今天你跟我都信耶稣，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真的是要不断的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我们生命的只有耶稣基督。求神帮助我们吧，帮助我们无论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事情，都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乐观的角度去看事情。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1814年的时候，法国有一位将军在前线打仗的时候呢，被敌军的这个炮火炸断了一条腿。他后来回到家里以后呢，他的家是蛮富裕的，家里面有佣人每一天都帮他擦他的皮鞋。但是当他的佣人看到他的主人从战场回来之后只剩下一条腿的时候呢，心里面非常的难过，而且就哭了起来。但是这位军官他说，你哭什么？以后你只要帮我擦一只皮鞋就够了，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是的，听众朋友，从这件小小的事情，很多的人会觉得这位军官他很不幸，已经没有了一条腿。但是这位军官他所看到的是，我还剩下一条腿。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从这个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情就完全的不一样。
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不知道听到上课的声音的时候，听众朋友，你是不是非常的期 期待呢？我是其实非常的期待这个栏目的来临。我也非常感恩的是过去几次在这个栏目里面跟弟兄姊妹分享有关于辅导的一些原则啊，或者是一些基本的知识的时候呢，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令我感动，因为常常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回应。记得第一次播出去这个每周辅导教室的时候呢，第二天吧，我就收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的回应啊。这位听众朋友呢，就借着书信呢，把他听这个辅导课程的一些讨论的问题呢，都写了出来。那我觉得，哎呀，真的是很感恩，立刻回应。但是呢，我也是希望这位听众朋友能够再仔细的把这些题目写清楚一点的话，可能会更好。过了几天以后，我又收到一位山东的一姊妹的她的回应，她也把五个题目，因为我们呢在每周辅导教室呢，这个网上呢有一些讨论的问题，五个讨论的问题呢都一一的回答了。哎呀，我一看她的这个问题的回答的时候，令我感到非常的惊讶跟感动。比如说他讲的第一题，请列出辅导不是什么的时候，他就非常仔细的回答了十点，因为我们在这一个题目里面呢讲了十点有关于辅导不是什么。哎，我看了之后呢令我非常的感动。只是第二题辅导的定义是什么的时候呢，回答的比较简单。我希望这位山东的一姊妹呢在网上再一次的听一听第二次我们上课的内容，那这样的时候呢就能够很全面的去理解辅导的定义是什么。至于第三题第四题还有第五题呢，各方面呢回答的都不错，只是我希望这位一姊妹呢也能够继续的在第四题跟第五题的问题上面呢能够进一步的深入的去再一次的写出答案。其实刚才我进录音室之前呢，我在网上呢又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电邮，那位听众朋友呢也是回答了这五题的题目。那我思琪呢今天借着一点时间来就是告诉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我知道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没有办法上网去看这个讨论的题目。那我们每一个月呢都有一些讨论的题目，关于每周辅导教室的内容的五个讨论的题目呢，第一题就是请列出辅导不是什么，辅导不是什么有十点。第二题呢，辅导的定义是什么？辅导的定义是什么？第三题呢，就是辅导员应该具备哪一些特征和价值观？我记得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强调辅导员本身的这个价值观是多么多么的重要。第四题就是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基督徒的辅导者？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基督徒的辅导者？第五呢，第五的这一题的分量也是很重的，也会花很长时间跟听众朋友去分享，那就是基督徒辅导法的原则有哪一些？基督徒的辅导法的原则有哪一些？这五题，听众朋友，你每一次上课，你听完一堂课之后呢，我相信你至少能够答出一题到两题来。那这一个月，这一个月你连续的五次的课程你都上过的时候呢，这五个题目呢你都能够回答它的答案，而且呢也会写得很正确的。为着很多的听众朋友有这样积极的回应啊，再次的感谢神。只要你回答我们的讨论问题的听众朋友呢，你把你的这个问题寄给我们，或者是用电邮寄到辅导小老鼠良友点 NET 这个网站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送给你一本有关于辅导的小册子。那本小册子呢，我相信对于将来你做辅导呢都会有帮助的。那今天呢，我就想花点的时间呢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去想一想，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辅导者。听了前面三堂课之后呢， 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一定会问这个问题。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辅导者呢？那基督徒的辅导的目标跟非基督徒有什么分别呢？基督徒的辅助的工作，它的独到之处在哪里呢？这一连串的问题可能就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面。那我知道一些基督徒的专业辅导呢，有的时候也会遇到相同的困惑，就会想究竟应否和受导者，就是来找你帮助的人，谈一些宗教的问题呢？作为一个辅导者，我们不能够就是强讲自己的价值观，就是这个观念吧，作为一个不变的标准。但是呢，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社会啊，尤其是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实在是很苦闷，有的人也非常的孤单，很失落。那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又应该怎么样去帮助这些人，在帮助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让他们真正的明白这个主耶稣的福音对这个辅导的这个重要性在哪里。我们说辅导一个人，你用理论或者是方法呢去帮助一个人是有限的，但是呢，如果是对方是一个基督徒，而你自己本身又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把他带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呢，相信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果效。在瑞士有一位基督徒的医生，这位医生呢，他为人非常的谦卑，而且呢，他也很受别人的尊敬。那他不单是医生，他有的时候也是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他的辅导工作跟著作，他写很多的书，就帮助了很多的人。就算是有人不会完全的同意他的一些论点，但是他在辅助工作上面的这个成果呢，我们却能够看得出是非常有效的。他这么能够有效的去帮助别人的其中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位医生他尊重圣经的权威，对人有怜悯的心肠，而且呢，他到处都是流露出基督的爱，并且尊重每一个受助者的独特性。虽然他没有建立一个完整一套就是以圣经为根据的辅导的体系，但是呢，他也却开展了一套以圣经为基础的这个辅导的方式。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真的是要很清楚的明白圣经里面圣经的价值观，还有圣经里面的大使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不能够忽略大使命的重要性。那这个大使命呢，是新约圣经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教导之一。而基督徒的辅导的工作呢，也可以说是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而且训练对方。这个辅导我们如果是以圣经为根基，这是一个基督徒最重要，当你做辅导的时候最重要的。基督徒的辅导者也应该深深的相信，那借助圣经对人说话的神也能够透过科学包括了心理学向人启示宇宙的真理。因此呢，各种心理辅导的方法跟技巧，只要是经得起客观跟实际的试验，也经过神话语的衡量之后呢，这些呢都可以采用的。我觉得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因为主耶稣他在这世上的时候呢，他本身他就是一个最好的辅导者，他常常跟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那现在呢，我想就跟弟兄姊妹一块儿来思考，成功辅导者作为一个成功的辅导者应该注意的一些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要省察自己，在任何辅导的关系上面，辅助者的本身的性格、 价值观、态度还有信仰是首先要留意的。也就是说，今天你要做辅导员的时候呢，你自己的性格、你的自己的价值观、态度还有信仰，你一定要留意。我们看加拉太书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那里，保罗他劝勉加拉太的教会去挽回那些遭遇个人困难的人。那这些人其实他们都犯了罪，被过犯所胜。那保罗他在信中很小心地说明了辅助者，就是作为一个辅导者应当是属灵的人。我记得以前呢，我在这里也提过，那什么样的人叫做属灵的人呢？如果你看加拉太书第五章22到23节的时候呢，就很清楚地列出属灵基督徒应当有的特质，那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跟节制。那属灵的人当以基督的教训为自己的价值观念的一个标准，而且呢，甘愿顺从圣灵的带领，不以自我为中心，不惹是生非，也不自高自大。那这些呢，你都可以从加拉太书第五章24、25、26节里面看到这些特点。按照圣经的标准，辅导员应当以温柔跟怜悯的心对待受助者，同时呢，也要持有坚定的立场，不随便的来脱鞋。在辅导的过程当中，辅导者必须小心的来防范可能遭遇到的一些试探。那他呢，对人要有很深切的关怀，甚至呢，愿意分担受导者，就是来找你帮助人、帮助的那个人的重担跟痛苦。而他的态度，作为一个辅导员的态度，一定要谦卑，不应该带有优越感，或者是戴上一些神圣的面具。因为作为一个辅导员，要深深的知道自己的力量是从何而来。作为一个辅导员，更需要不断的自我省察，不是跟别人比较，而是客观的自我检讨，乐于背负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担子，同时呢，也应该帮助别人去面对他们的难处，愿意向那些找你帮忙的人、受助者来学习。作为一个辅导员，对神呢，真的是不轻慢，并且对圣灵的工作呢，要存一颗敏锐的心、受教的心。辅助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说要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的。作为一个辅导员，一定要坚忍到底，因为你帮助一个人不是说一次两次就能够见到果效，可能需要两年、三年、四年、五年都不一定的。一个个案真的是你可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陪伴着对方，来帮助对方。所以作为一个辅导员，一定要能够坚忍到底，不推卸向众人行善的责任，并且关注到信徒一家人的需要。这些呢，都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章里面很清楚的跟我们讲到的。那前面就讲到作为一个辅导员应该有的特质。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就说，哎呀，这么多的特质我哪能够去做到呢？可能被刚才我所说的这些事情吓到了，觉得要求非常的高。不过呢，我们要知道，要达到这些标准的一个秘诀就是与主紧密同行。这个呢，不是说每一个热心的信徒都必定是一个好的辅导者，当然他还要学习一些辅导的技巧。但是总括的来说的话，基督徒的辅导者呢，必须要具备的特质可以用一个字表达出来，那就是爱。爱，这个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这些从圣经出来的一些原则跟心理学家研究得来的结果呢是并没有冲突的。这些心理学家他们发现辅导的成功与否呢不单单在乎辅导者所用的方法，而更要看辅导者本身的特质。那我们从好几个研究得来的结论呢都证明了辅导者的成功不在乎他采用的理论跟技巧，乃是在于他们对受导者表达的同感、亲切跟坦诚。这三点呢很重要，同感、亲切跟坦诚。同感的意思是什么呢？同感的意思呢就是深入的去感受，或者是一同的去感受。当你听到一些动人的故事，或者是看到一些感人的悲剧，你会琢磨到剧中人的心酸的感受，甚至跟他们一块儿的撒下眼泪。那这个呢不是同情的泪水，而是你跟剧中人分享同一的感受。那在辅导的时候呢，辅导者应该尽量的尝试从这个受助者的角度去观察问题。你去就是仔细的去想他为什么这么灰心，他怎样面对他的处境呢？假如我是他的话，我会用什么样的感受呢？作为一个辅导者，我们不能够失去客观的立场跟眼光，但是要真正的帮助受导者的话，我们必须要从他的角度去看他的问题，而且尽可能的让他体会到我们所有的这个同感。那受助者呢，也要尽量的来帮助辅导员去了解他，透过彼此的了解呢，两者之间的关系就能够建立起来。那这个就讲到这个同感。第二就讲到亲切，亲切的意思就是关怀的意思，从辅导者的表情啊，还有声线啊，眼神啊，这个手势啊，姿态啊，就可以看得出他的友善跟关切，而且能够看到他是否处处为受助者来设想。那亲切无声的诉说呢，就是说我关心你，这个呢行动往往比言语更重要，更有力量。真正的关怀人的辅导者呢，他不需要讲很多他的美德，他同时呢也能够让人感受到他的温暖。这是有难度的，但是这也是最重要的。坦诚的意思是什么呢？坦诚的意思就是言行一致。辅导员对待受助者呢，必须要真诚，言谈要恳切，不带虚伪。有一位学者呢，他这样形容坦诚，他说真正坦诚的人表现的就会很自然，绝不冲动，绝不无理。我们知道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找到同感、亲切、坦诚。我们基督徒的辅导者呢也应当具备这些特质。不过呢我们也要小心，因为过度的同感会让我们失去客观的观察力，而过度的热情呢反而会令受助的人呢会感到尴尬。过度的坦诚呢也会令辅导员忽略了受助人的需要。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检讨自己帮助别人的动机。虽然在辅助的过程当中，辅助者本身很自然会获得一些满足感呢，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了帮助别人克服他们的难题跟困扰呢才是最重要的任务。
扬帆船，不管风往哪儿吹，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我靠住向前行。当晨 翻船，不管风往哪儿吹，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我靠住向前行。一生的长途，主恩典托住，波涛虽汹涌，但我主掌舵。帆船不管风往哪儿吹，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我靠住向前行。当晨曦出现扬帆船，不管风往哪儿吹，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我靠住向前行。长途主恩典托住，波涛虽汹涌，但我主掌舵，我必不下沉，我定能撼动在主的恩中。主领我，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成功辅导者应该注意的第一个原则，就是省察自己。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要了解受助者。另一个决定辅导员成功的因素呢，就是受助人的态度，对远足跟改善的渴求。辅导员呢时常会碰到一些比较固执、不合作或者是不愿改变的受助者。可能你会说，哎呀，一些固执或者是不愿合作、不愿改变的受助者为什么会找辅导员呢？也是有原因的。那他们呢，也许是由于父母送来接受教训或者是改宿的反叛少年，甚至是一些患上忧郁症的一些病者，他们是活在这个灰色的世界里面，放弃了一切的希望的人。那这些受助者的态度呢，一天没有改变的话，那真正的辅助呢还没能够展开。因为这个做辅导的过程呢，我常常说，你有心去帮助别人是重要的，但是来找你帮助的那个人他不跟你合作的话，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帮助对方。如果受导人不愿意接受帮助，又不愿意承认问题的存在，而缺乏改变的欲望，那或者他们对辅导员甚至对辅导的工作没有信心，这些事情呢都是不容易有成功的果效的。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神他给人类一个自由的意志，就是我们不能够勉强任何人在属灵方面有更多的追求。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够强迫任何人在心理方面有所成长，除非对方是自愿的。所以辅导跟布道有很相似的地方，就是首先一定要参透受助的人，就是他们的抗拒的心理，那这样才能够劝对方醒悟到生命上面的问题，而且挑起对方去改变的这个动机。辅导的目标就是帮助对方去改变跟成长。我再次的强调，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辅导的目标就是帮助受助者去改变跟成长。当辅导员跟受助人齐心的合作，两个人 同心而且努力一块儿去面对问题的时候呢，自然能够事半功倍。那受助人对自己本身的情况应该是最清楚，而且他也最明了自己的感受。那他的经验呢，就告诉了他什么方法不能够实行，而什么方法却是可行的。如果辅助者也能够得到这些资料，就是做辅导员的人也能够得到这些资料的话，情况就理想很多。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也不能够误会，就是不是每一个求助的人都是固执的，都是不合作的。有一些人不合作的态度呢，只是出于恐惧。我们说我们中国人呢是比较保守的，特别不容易把自己的失败或者是难题呢讲出来。有的时候受助者根本就不知道问题它出在哪里。如果要把自己的私人的事情向对方倾诉的话，可能很需要勇气，因为对方可能对辅导员很多的批评跟不接纳，也有些对受导者抱着这个自责的这样的态度。那他们呢，可能以为问题本来就应该自己来解决，但是呢，自己就又没有办法应付自己的问题。那这些因素呢，都很容易成为辅导的一些拦阻。那作为一个辅导者，应该有责任帮助受助人来松弛下来，而且鼓励对方尽量的表白自己的过去，就是说让对方能够不恐惧，而且也鼓励对方让他有勇气能够把自己的一些过去的问题呢表白出来。若是事半功倍，受助人必须愿意改变，真诚的来盼望辅导员能够帮助他扭转局势，而且必须不怕艰难，甘愿的跟辅导者来合作。也换句话就是说，受助的人来求助的时候呢，心中一定要存着盼望。如果你对对方这个辅导员没有任何的盼望的时候呢，我相信可能那个果效就不是很大。我们看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他医治过不少的人。耶稣他也强调信心跟盼望的重要性。他呢也曾经称赞那个患血漏的妇人，说他的信心使他能够康复。另外我们也看到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二十九节，两个瞎眼的是因为信心而得到医治。还有一个癫痫病的小孩子可以得到医治呢，也是因为他的父亲相信主耶稣的能力。所以相反的来说，在主耶稣自己的家乡没有太多的人得到帮助呢，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主耶稣有医治的能力。有人或许会觉得圣经里面所谈的信心跟我们所谈的盼望跟期望不同，但是希伯来书里面的作者呢，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就指明出来了。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信心、盼望、期望、相信跟刻想等这些名词呢都是相似的意思，就是无论辅导者是谁，他用的是什么辅导的技巧，当受助者有改进的欲望，并且认为他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的时候呢，就不难得到预期的果效。所以这个盼望是多么多么的重要，这是成功辅导者应该留意的第二个原则。那第三个原则是要建立良好的辅导关系。辅导者跟受助者之间的关系呢是非常重要的。对辅导有认识的人，我相信都知道，辅导要有果效的话，辅导者跟受导者之间不能够缺少和谐的关系。有人甚至觉得辅导基本上呢是两个人或者是多一点的人，我们可以把这个关系称为辅导治疗或者是 诚恳的交谈吧，或者是朋友之间谈心。但是相同的地方就是在于每种情况之下呢，都牵涉到人跟人之间的相处，而且参与的人呢都是在帮助对方去克服一些问题。那辅导关系有不同的性质跟深浅之分，我们这个要知道辅导的关系。我们刚才说辅导员跟受就是受助者的关系要和谐，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这个关系上有不同的性质跟深浅的分别。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把自己的性格啊、价值观念啊、态度啊、需要啊、感受啊、还有看法啊、以及才干带到他们之间这个相处里面。那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色，同样的所有的关系都有不同的地方。我们看到主耶稣跟人的关系呢是活泼的，因着人而有所不同。当耶稣他面对尼哥底母的时候呢，他的言语他的口气呢是像个知识分子。当耶稣面对法利赛人的时候呢，他看法利赛人看来是非常的不客气，有很重的语气来指责。耶稣对玛利亚跟马大的态度呢就非常的轻松，跟小孩子相处的时候呢又是充满了亲切跟慈爱。那耶稣他待人的方法不是刻板的，他仔细的来观察不同人的性格、不同人的需要以及领悟的能力，再以不同的态度来对待不同的人。作为一个辅导员，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犯一件毛病，就是不分男女老幼都以同样的方法、同样的语气来对待。难怪他们不能够接受辅导者跟辅导者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那这一点呢一定要留意。我们真的是，我再一次的强调，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留下很多很多的榜样。作为一个辅导员，我们回到圣经去看耶稣基督，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辅导者。他真的是跟不同的人相处的时候用不同的方法，在建立任何的关系之前或采用任何的辅导方法之前呢，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地方，有独特的地方。亲爱的听众朋友，真的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学习。但是呢，我再次的说，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辅导者，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耶稣他怎么样跟不同的人相处，是需要不断的去学习的。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了三方面我们要留意跟反省的一些地方。那下一次呢，我会跟弟兄姊妹继续的来分享另外三方面。那这六方面呢，都是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的辅导者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条件。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
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里幽暗，满有怜悯常令人到平安路上。
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你来带给世人盼望。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我们生命照见光。
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
耶稣，你像清晨的月光，照亮自由的幽暗，
腓立比书二章四节，
风雨路我们携手共度，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是以这样的心态生活吗？如果处处提防，唯恐别人得到好处，结果只会失去友谊。常常与人分享，你会感受到加倍的喜悦和美善。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三叶草陪伴着不缺步，不同理念和方式互补，葡萄一条属于我们骄傲的道路。
句句流言心声，一丝丝信仰困惑，借着圣经的安慰，解开疑难，厘清迷雾，一起成长，拨开愁云见蓝天。
去世的人需要用纸钱吗？
师母你好，我信主五年了，我是跟我的婆婆信的，她已信二十多年了，公公不信，婆婆的母亲信主，婆婆的哥哥不信。上几天我的公公做了一个梦，让他的心这几天很纠结。梦是这样的，婆婆的母亲和哥哥已经去世多年，几天前托了梦给公公，说没有钱用，要他烧点纸钱给他们。后来公公好像给了他们，他早上讲的时候还是有点害怕的。公公告诉了婆婆，婆婆就开始回想过去，就觉得怎么样对不起家人，心里很难过，即使祷告交托主，但还是有点不安。之后做事就忘东忘西的，他祷告主说，是不是主要考验他的心。我想公公不信而婆婆信，所以公公会做这样的梦。师母，婆婆想要我问你，神许可这样的事发生是什么旨意呢？我们不明白，请您告诉我们。我婆婆想，是不是已经去世的人需要用纸钱呢？
你婆婆的母亲是信主的，她已经在主的怀里享受安息，在主里是丰丰富富的，她不会回来或者是托梦向家人说话。这个呢，你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第16章19节到31节的经文。烧纸钱是迷信跟拜偶像的行为，你是基督徒，千万不要做这些得罪神的行为，也不要听别人所说，做梦只是心里的想象，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
生命是一首歌，谱出经历的奥秘。每一个经历了聆听、关怀和辅导的生命，都能谱出生命改变的见证。
北的熊姊妹在线上了，喂，熊姊妹你好吗？
对，很好，周思萌你好。
今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电话呢，其实也是非常的想多一点的知道你的情况，因为之前你打过电话讲到你跟丈夫之间的关系是吗？
我这个现在的夫妻关系比以前也好得多了。
哎呀，那就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你说比以前好得多，那个整个的过程你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原来啊，这一个也是我也是信的主的，生命重生得救，2010年生命重生得救，就拼命的看圣经，拼命的那去做教，去做事，去这个爱神，但是你就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家人或丈夫或孩子，在外面都一块呢做得比较好。
是，
就是这个家总是体会不到夫妻之间的那种爱，
是
也不知道自己怎样去做。圣经上的话呢记得很多，例如说您的辅导，以及呢圣经上说妻子要顺从和敬重自己的丈夫，
对
丈夫呢要疼爱妻子，这话呢能背得烂熟，但是我说怎样的去顺服，怎样的敬重呢？
是
这么一个丈夫整天的就是抽烟啊、喝酒啊、打牌啊，不养成一些不良好的习惯，我怎么去敬重他，叫他值得我敬重啊？总是看不到他的优点，把这个缺点呢不断的突出。整天的拼命的呢就要他改他呢一下子又不明白这是什么，就是他就认为我应酬一下外面的又有是好的事呢，吃上饭就犯了你什么的呢，犯了什么罪呢，就抓住他把柄不放，一唠唠叨叨，然后也很长的时间，孩子们也感到恐惧，一回到家中看到爸爸妈妈在争吵，非常恐惧，自己也知道不正确，就是不知道怎样去，问题出在哪儿。还有我也看到了一些经文说，妻子要长存
温柔
安静的心，温柔安静的心。好，我说我家里的家务事全是我做的，烧火呀，扫地拖地呀，做饭呐，抚养孩子啊，我自己的工作也做得那么优秀啊，我怎么就不温柔呢？又怎么不安静的呢？你总是不明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是，
对，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女人好难，总是痛苦，
是
总是呢这个沮丧、无助、无奈。有一次我丈夫回来以后呢， 我说是他非常生气了，他说我忍无可忍了，你再怎么牢骚我就打你。我说你今天就打，那你打过来，好，我就又缓过去，我的手一打到那个墙上去，不打到他人，没有打到他人，结果打我的手呢，不知为什么就打到墙上去了，那个墙的反作用把我的手指，哎呀，打得像竹竿了一样的了，当时就疼得没有办法，我就还强忍着，就强忍着，就不强忍着，是好像没有事一样的，结果第二天。那个手指呢都肿了，
哎呀，
我也不吭声，我就不吭声，我就知道，我是上帝所，我知道圣经上的话，上帝所管教的，是他所爱的，所以我就跪下来，跪下来在上帝面前这样的祷告，我说主啊，我明明想得到丈夫的疼爱，现在这么多的苦，在家里做了一切的家务事，怎么我就得不到他的爱呢？为什么我想去表现我妻子的温柔，那个安静的心就表现不出来呢？你告诉我怎样去做。哎呀，我又要开始拼命的读话语，读话语，每一节的经文就像那个拔心一样的。就我说主啊，这么的上帝的话语已经解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通达，所以我就真正的就知道了，接着应该怎样的去。我爱，尤其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是，
我把爱的那些经文就全拿出来对照。我说主啊。这两句经文我做得很不好，很不好，我总是计算我丈夫的恶，总是计算他的这不对那不对，总是想要得到他对我的有什么好处，表扬我呀，肯定我呀，要赞美我呀，这样的得不到呢，我就心里不舒服，就喜欢说，好，我就跪下来，跪下来祷告，每天这样求，每天就求，爱是不计算恩的恶，不求自己的益处，怎样主啊，你给我力量，让我行得出来。怎样让我安静尽情，这样祷告了好长一两个月吧，整个一两个月，后来那种心呢就真的非常的宁静，就不再去看他的这一些缺点了，
缺点
不再看他缺点以后就缓过来，我安静下来了，我也他回来就回来了，他不回来呢我就自己听我的福音广播，就这样听他做笔记，听他做笔记，然后呢就这样的祷告，逐渐祷告，逐渐祷告，当我安静下来了，丈夫回来，他按时回来了，他也不在外面去打牌了，也不喝酒了，他也准时回来了，一会儿就感到吃惊，哎呀主啊，我说怎么这么甜美了呢？回来以后他也不发脾气，他也不这个呢，还看到说，哎呀，还连跟我开玩笑，又在听你的主的话呀，这样说，这样一段时间以后，我就不唠叨了，我就安静在这里，把主权。把我的老我全交给上帝，
感谢主，
交给主，让主你把我的生命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的心意更新，被他陶造，被他塑造，所以我就圣灵所结的酒果啊，就慢慢的长成温柔、忍耐、节制、良善。当我这样去做了的时候，我的丈夫一下子我看到他好可爱。
让爱天天住你家。天天主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他还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我相信我依靠的这位神一定会拣选他，一定会改变他。
对，我们也相信，相信神不单是改变你，神也会改变你的丈夫， 而且像你所说的，最宝贵的是这个救恩也临到他的身上，你们两个人都能够相信主，
和神建立了好关系以后，婆媳关系、亲子关系、邻里之间关系、兄弟姊妹之间关系，一切都好了，一切都好了。
对，
我现在才体会到了做一个妻子是多么的幸福，做一个女人是多么的浪漫。
前书第十章23-24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新生命，新作风，让我们一同革除陋习，不随地吐痰，不乱抛垃圾，不争先恐后，做个守功德的好信徒，容神一人。
是的，我们基督徒在日常生活当中会跟一些不信的人在一起，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做一个容神一人的基督徒。听完今天的节目，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心得，特别是在辅导这一方面有一些疑问的话，我鼓励你能够借着书信跟我抒情交流。来信的时候呢，可以向我们索取交友恋爱婚姻的光碟、生命改变的祝福这个光碟，还有活出彩虹、精神健康、千头万绪这些不同的光碟。另外呢，我们也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本书，是留言版选集。这本书宝贵的地方就是在于乎听众朋友的一些疑问，在当中会问一些自己想要知道的，无论是信仰方面、生活方面、疾病方面的疑问，那我们呢也有一些很好的回应。借助这本书，也希望能够帮助你的灵命长进。那来信的时候呢，希望你能够把地址写清楚。我们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068410512。素琴在这里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那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